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新月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
嗯，今天我们要隆重开启我们的开幕式。
是，昨天我们讲了隆重的谢幕式。
对，
一天呢，隆重谢幕的时候，让我突然间把五件事情啊全做了，真的很难。
嗯。
我想呢，我先从一件事情开始，然后慢慢添加。我就选了那个找出两件值得感恩的事，让自己睡着之前一定要想一想。
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开幕式，也就是在这本李嘉李新的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给我们提出的这个起床好习惯。
对，
第二个时间容器。
对，
咱们也常常说呀，一日之计在于晨。
对，
那说到这个早晨呢，常常会觉得很匆忙啊，匆匆忙忙起床，匆匆忙忙做早餐，匆匆忙忙出门，总之怎一个忙字了得。
哎呀，真是这样的，太仓促了，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呢？
在这本书当中呢，马瑞欣姊妹她提出了有几样事情哈，她说如果能够有规律的进行，那养成习惯之后呢，就会像刷牙洗脸一样，它是不会占多少时间的。第一个呢就是祝福，就是睁开双眼祝福自己有个美好的一天，祝福家人和孩子们今天丰盛满意，就这么一分钟就为我们这一天献上了祝福的言语，绝对是值得的。
这一分钟呢，等你慢慢养成习惯的时候，你要在心里头好好的为家人为自己祝福。
好，那第二个呢，这个好习惯呢是铺床。哎，我怎么一说到这个习惯，感觉我们又回到了幼儿园和儿童时代。
哎，其实很多人不讲哦，因为它很私密的一个习惯。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啊，长大以后都不一定天天铺床的，
没时间嘛。
对，真的是没时间。
但是养成了习惯来铺床，这一分钟的行动会改变整个卧室的气氛，也会让你自己充满朝气。
等等，我其实不太相信一分钟就可以做完这件事啊。
其实铺床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啊。因为也不需要有军事化的那种管理嘛。
也是哈，把你的床铺的整齐，可以舒服，然后不是那么凌乱就好。不需要好像每一个角都那么整齐。
对呀，不需要。
下面呢是洗衣服。你可以想象早上起来洗衣服这件事情吗？
马瑞欣姊妹真能干呢，她在要下楼进厨房之前，就顺便把一篓脏衣服带到了楼下，放进洗衣机里。
是，
这
一个顺便的动作只约2分钟，然后时间够呢，出门前等孩子穿上鞋的时候，她已经可以把洗好的衣服放进烘干机里，或者晾起来。然后呢，接下来一个好习惯呢，去检视一下你的洗手间。
这个呢，他在这个上面说也不需要有太长的时间，也就3分钟。你可以顺便呢把玻璃擦干净，把那个洗手的台子把它擦干，喷上空气芳香剂。
我相信呢，他这3分钟呢，其实是说用很短的时间呢，每一天呢来检视一下你洗脸啊、刷牙的地方。也许你不一定是在一个单独的洗手间，或许是个公用，大家一起常常一起使用的一个地方。无论如何，你可能用把你自己每日要使用的刷牙呀、洗脸呐、浴巾这些东西整理好。
对，
3分钟，不要让它乱乱的出门。
那接下来呢，是我最喜欢的上午茶的时间。在宁静的清晨泡一杯热茶或者咖啡，放上喜欢的音乐或者广播节目。他特别提醒不要打开电视机或者上网刷微信。弄点喜欢的点心，享受15分钟放松的时间。
15分钟的上午茶。这很奢侈吗？
他说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已经显为奢侈了，那证明你的生活需要调整了。
哎呀，那就说明我的生活需要大调整了，因为我真的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
啊，
我觉得是奢侈的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也很难找出来吗？
对啊，
嗯，
没有这十五分钟，而且他这里说的是每一天啊。
这个每天的上午茶时间呢，是专门为那些全职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照顾家人的姊妹们给的建议，
嗯，啊。这样我懂了。
嗯嗯，也就是说，相比较刚刚我们谈到的啊，每天早起的祝福、嗯、铺床啊、浴室的检测等等啊。嗯，这个上午茶的时间还有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一个专心的时间，就是特别为这样的姊妹所安排的。
嗯，也就是说当你在忙碌之余呢，会有一些自由的时间的时候，
嗯，
那对于要朝九晚五上班的妻子们来说，妈妈们来说的话，嗯，这个可能就比较困难。
对，
你不一定可以天天做，但是周六周日做一下也好呀。
对呀，啊，节假日的时候给自己放松一下也非常不错呀。
对，然后他有一些小建议，
嗯，
就是时间呢可能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要找出来。
嗯，
比如他说通常呢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可能早上会睡一小段时间。
嗯，
那这个呢就是你的自由时间。
嗯，
就不要急着先去做事儿。
对，
比如说周末好不容易来了，
嗯，
那么孩子早上会睡一会儿。你就利用这一会儿的时间啊，给自己设一个上午茶时间，
嗯，
让自己独享一会儿。等孩子醒来的时候呢，你会惊奇的发现啊，你自己的耐性大增呢。
对了，那顺着这个上午茶的思路哈，接下来呢，马瑞欣姊妹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很好的建议，叫做专心时间。
是，
嗯，
专心时间跟上午茶时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嗯，这个专心时间呢，是比上午茶的时间要稍微时间再长一点点，在早晨呢，固定分出至少30分钟，专心的读一本好书，做生活反省笔记，思考家人的需要，还有做一些重要计划，都是非常宝贵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早晨的宝贵是因为在早晨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头脑是非常清晰的，
嗯，
心里呢也更容易安静下来。那么用这个早晨的时间如果去做那种体力的劳动实在是太可惜了。
是，他说啊，特别是家庭主妇们，
嗯，
如果这早上的专心时间啊可以日月这样累积下来的话，你会让自己大吃一惊的。
嗯，
因为这30分钟的思维肌肉操练会让在长久的琐碎的奔忙的岁月里边显出你那特殊的承担生活重担的力气。
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啊都是从我们的心里发出来的。
是，
只有你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先被调整好了，嗯，做事情把条理先想清楚了，
是，
我觉得真是事半而功倍。
是的，
嗯，
所以这固定的30分钟呢专心时间啊，真的也是慢慢的可以建立起来，让我们可以有好好的力气来撑起生活的重担啊。
对，对于我来说呢，除了这个专心时间之外呢，我还有一个自己非常享受的一个咖啡时间。
嗯，
啊，就是早晨呢，我会早起一段时间，
嗯，
然后给自己呢，专门为自己冲泡一杯自己喜欢的那种味道的咖啡。
嗯，
然后呢，我就在非常宁静的清晨，家人可能还都没有起床的时候，嗯，我就一个人呢，先来享用这一杯咖啡。
嗯
嗯，先让我这个准备要开启的机器先来一点润滑剂。
是，那你就是很好的把上午茶和专心时间合在一起用了。
是，那刚刚呢我们谈到的是时间容器二，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容器三呢叫做日日行。
是，嗯，日日行啊，其实啊，综合我们的闭幕式加上我们的开幕式，
对，
这一天已经很美好了呢。
是，那其实日日行的清单呢就基本上是综合了我们啊昨天和今天前面所讲过的这些内容哈，比如说每天厨房的餐厅要搞干净啊，每天洗碗，每天要检查自己的洗手间，每天早晨铺床，他这边有还有一个就是每天要检视一下家里边的市中心，忙乱的市中心。
对，这是一个绝对理想状态。
嗯，哈哈，尤其是对于家里边有小小孩的这个家庭。
是的，嗯，啊，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有这种日日整理的，
嗯，
就他这里要求呢是日日行嘛。
对，
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等到周末再说吧。
嗯，
殊不知这周一到周五哈我们没有天天做，然后周六周日就为了这天天做累积下来的这个大大的账单呢，嗯，我们要去花很多很多时间。
而且常常在周末的时候家人会有安排其他一些活动，往往周末的时候我们又更是繁忙的时间。
是，嗯，我想地上无杂物呢，如果每天都做一点点 应该是会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周末的家庭时间。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叫做明日备忘录。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有用啊，哈！不管你是拿支笔写在一个纸片上，或者一个小本子上，还是说你记在手机的那个备忘录里，都可以。其实提醒第二天自己起床之后呢，做的事情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为今天至少找出两件值得感恩的事。
是，这个要天天做。
对，怀着感恩的心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感恩的心睡着，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怀着祝福的心醒来。
对对对了，日日行，什么都没记住的话，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记得。
对，祝福和感恩。
对。其实清单上呢，重复了很多睡前的这些好习惯，起床好习惯啊。如果这三个容器哈，真的可以慢慢的使用起来，原先混乱的生活呢，会慢慢慢慢进入新天新地。
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在我们的李家李心当中呢，谈到了这第二和第三个时间容器。
是，
那明天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跟大家谈谈我们的时间管理，周周行，月月行。
好，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先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小说联播小屋。
麦肯抬起头来望着老爹，因为他知道老爹此刻正进入了他的内心深处。麦肯，谎言是小型的堡垒，你在里面可以觉得很安全，很有力量。透过谎言的小小堡垒，你设法经营自己的人生，也操控着其他人。但是堡垒需要墙啊，所以你就筑了一些墙，也就是为你的谎言建立正当的理由。你知道，就像你现在也在做这种事，来保护你所爱的人，让他们不觉得痛苦，无论行不行得通，这样你才会觉得谎言还不错。
可是我没有把纸条的事情告诉小娜，是因为那会对她造成太多的伤害。
看见没有，这就是了。麦肯，替自己找理由辩护，你说的是天大的谎言，但是你却看不出来。老爹向前倾了倾身子，你要我告诉你真相吗？此刻麦肯的内心感到莫名的释放，还差点笑出来，他不再对此感到尴尬。才不要呢。他慢慢吞吞地吐出答案，却又嬉皮笑脸地说，不过你还是说吧。老爹却报以微笑，然后又把脸板了起来。麦肯，真相是，你不告诉小娜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因为你想避免她痛苦，而是因为你怕从事情的处理中可能出现的情绪，就是她和你的情绪，这种情绪让你害怕。麦肯，你说谎是为了保护你自己，而不是她。麦肯往后一坐，老爹说的真是完全正确。不但如此，老爹继续说，这种谎言也没有爱，你的谎言以关心他的名义阻碍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也阻碍了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告诉他，说不定他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在这里了。老爹的话像一拳打在麦肯的肚子上。
你要他也来吗？
如果他有机会做这个决定的话，那就是你和他的决定。但是重点是，麦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忙着保护小娜。麦肯再度在罪恶感里面挣扎。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你要告诉他，麦肯，你要面对走出黑暗的恐惧，你要告诉他，请求他的原谅，
让他的原谅来医治你。请你为他祷告，麦肯，你要担下诚实的风险，当你又搞砸了就再请求原谅。亲爱的，这是一个过程，人生够真实了，不必再被谎言所蒙蔽了。而且你要记得，我比你的谎言还大，我动的功可以超越谎言，绝不会让谎言变成对的，也不会停止谎言对他人造成的损失或伤害。那万一他不原谅我呢？麦肯知道这的确是他心中非常深刻的恐惧，而且继续在旧的谎言堆里边丢出新的谎言感觉比较安全。哈哈，那就是信心的风险了，麦肯，信心不会在确定的房屋里面成长。我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小娜会原谅你，或许她不会或者没有办法原谅，但是我在你里面的生命会借着由你自己的选择，用适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来转化你成为说实话的人，那将会是比让死人复活更了不起的奇迹。麦肯往后一坐，让老爹的话深入他的心里。那你愿意原谅我吗？麦肯终于请求了。我早就原谅你了，麦肯，如果你不相信，你去问耶稣，他就在那儿。麦肯喝了一口咖啡，意外地发现咖啡仍旧和他刚坐下的时候一样热。
但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很努力地想把你推出我的生命之外。
我知道，只要牵涉到人类幻想中的独立这一份宝藏，人就会变得很顽强，他们紧紧地藏好抓着自己的病状，在破碎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再用仅仅有的那一份力气去捍卫它。难怪恩典没有什么吸引力。从那层意义上来说，你是一直努力从里面把自己的心门锁住，但是我没有成功，那是因为我的爱远远大于你的愚笨。老爹眨了一下眼睛说，我把你的选择完美地融入了我的目的。麦肯，有太多的人就像你一样，最后把自己锁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和一只终究会背叛他们的怪兽同在。他们以为这只怪兽会填满或者带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事实却不然，和这种恐惧一起受困，才有机会再一次归向我，而他们以往信任的珍宝也将成为摧毁他们的原因。
所以你用痛苦强迫人们归向你？
显然麦肯不同意老爹这段话。老爹的身子又向前倾了倾，摸了摸麦肯的手。亲爱的，我也原谅你竟然会认为我会那么做。我了解这对你有多么的困难，即便只是要开始认知到谁才是真正的爱和善，更别说是想象，因为你迷失在你对现实的看法，却又对自己的判断是那么笃定。真正的爱从来不会强迫任何人的。他轻轻捏住麦肯的手，然后往后坐。
可是如果我没有听错你的意思，我们自私的后果也是这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会带领我们到我们幻想的终点，帮助我们找到你。这就是你不阻止每一个恶行的原因吗？这就是你不警告我密斯有危险，也不帮我们找到他的原因吗？
麦肯的声音中不再有控诉的语气，
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麦肯。没有人知道我把世界从何等的恐怖中拯救出来，因为人看不到未曾发生的事。万恶皆由独立而来，而独立是你们的选择。如果我只是撤销所有独立的选择，你所知的这个世界就会不再存在，而爱也会变得毫无意义。这个世界不是我让所有孩子免于邪恶的游乐场，邪恶是你们在这个时代带给我的混乱。然而他将不会有最后的决定权，如今邪恶染指我所爱的每一个人，包括跟随我和不跟随我的人。如果我拿走众人选择之后的结果，我就摧毁了爱的可能性，强迫而来的爱根本就不是爱。麦肯用双手搓着头发叹道，唉，要了解真的很难呐。亲爱的，你觉得没有道理，那我来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那是因为你眼中生而为人的意义太狭隘了。无论你懂不懂，你和这整个创造都是不可思议的，你的美妙超乎想象，就因为你做出恐怖而具有破坏性的选择，并不表示你与生俱来应得的尊重就会减少，而尊重就是我创造的最高点，也是我爱的中心。可是麦肯刚刚开口，马上就被老爹的话打断了。还有，别忘了在你所有的痛苦和心碎中，你的周遭还有美、造物的奇妙、艺术、你们的音乐和文化、欢笑和爱、轻生的盼望和庆祝、新的生命和转变、和解和宽恕的声音，这些也都是你们选择的结果，而每个选择都很重要啊，麦肯，连隐藏的选择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应该撤回什么选择呢，麦肯？或许我根本不该创造宇宙，或许应该在亚当选择独立之前阻止他。那么你想再生一个女儿的选择，或者你作为父亲想打儿子的选择呢？你要求独立，然后又怨我因为爱你而让你独立。麦肯听了这些话露出了微笑。我以前也听过这种说法。老爹也笑了，伸手拿了一块甜点。我就说是苏菲亚影响了你，麦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自己或者你觉得舒服好过，我的目的一向只是爱的表达。我决意要从死亡中取得生命，从破碎中带出自由，让黑暗转为光明。你所看到的混乱，我却看为不规则的碎形。这一切都必须显现出来，即使呢要把我爱的人全都放在恐怖的悲剧世界里，即使是我最亲的人也不例外。你在说耶稣对吗？麦肯柔声地问道。对呀，我爱我的孩子。老爹移开了目光，轻轻地摇着头。你知道，一切都和他有关。有一天，你们会知道他放弃了什么，那简直是无法言喻的。麦肯感觉自己的情绪又开始在翻腾，他看着老爹谈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有种感觉深深地触动了他。他踌躇着不敢再问，但终究仍然打破了沉默。老爹，你能帮我厘清一件事情吗？
耶稣借着死到底成就了些什么呢？
老爹往外看着森林，挥了挥手说，没有什么，不过就是一切的本质，那是在创造奠下基础之前，爱就决意要达到的目标。老爹说着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然后转过头来微笑。哎呀，这个范围还真广啊，您能把它缩小一点吗？麦肯相当大胆的要求，至少话一出口之后他是这么认真的。老爹没有生气，反而对他眉开眼笑，哟，越来越拽了，开始变得得寸进尺咯。麦肯报以咧嘴一笑，但是他嘴里塞满了东西，所以没有说话。我说过，一切都和耶稣有关，创造宇宙和历史都和他有关，他是我们目的的最核心，在他里面我们才成为完整的人，所以我们的目的和你们的命运永远相连。你可以说我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人类的篮子里，没有备案。听起来蛮冒险的，麦肯揣测地说，对你可能是，但是对我不是。一开始我就想要的东西我一定会得到，这一点从来没有任何疑问。老爹往前坐，手臂交叉着放在桌子上。亲爱的，你刚刚问我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些什么，现在仔细听着，透过他的死和复活，我现在已经完全和世界和解了。
全世界吗？你是说那些相信你的人对吗？
是全世界，麦肯，我告诉你的是，和解是一条双向道路，而我已经完全彻底终极地完成了我的部分。强迫一段关系不是爱的本质，但开辟道路却是爱的本质。说完，老爹站起来收拾好盘子，拉进厨房。麦肯摇了摇头，然后又把头抬起来。
所以我不是很懂和解的意义，而且我又害怕情绪，是这个意思吗？
老爹没有立刻回答，却在转身离开并且走向厨房的时候摇了摇头。麦肯无意中听见他嘀咕抱怨着，似乎在自言自语，人呐、啊，有时候还真是白痴。
有时忧愁，
麦肯简直不敢置信。
不安的心，
我刚刚听到上帝在说我白痴吗？他对着纱门摇声地说着。
他看见老爹耸耸肩，身影没入转角处，接着又听到他朝着他的方向大声地叫着：“亲爱的。”如果你要对号入座，没错，这位先生，如果你要对号入座的话。麦肯大声地笑着往后一坐，他觉得结束了，他脑子里的东西多得快要满溢出来，胃也快要撑破了。他把其余的盘子拿到厨房，放到吧台上，亲吻老爹的面颊，然后往后门走去。